家团圆的机会。如此啊，这个团契，或者呢，有些朋友之间呢，也可能在这个周末有大小不同的聚会。无论在什么聚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这个将近年底的时候，主传啊，并分享今年上帝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恩典，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主传神的恩典，这是呢对于上帝一个合一的回应。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世人都知道感恩。世上呢，还是有许多人相信呢，万物不是上帝所造，而是进化来的。啊，世上还是有这样的人，他们呢，没有上帝可以感谢，他们呢，只有感谢谁呢？只有感谢自己。自己觉得呢，过去一年还蛮有成就的，名额呢，可以呢，洋洋自得。那这些人呢，就像呢罗马书啊第21章所言的啊，他因为呢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些人呢，或者一辈子都坚持不接受耶稣基督，最终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但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不是如此。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的美丽啊，就像刚才词汇祷告的，以及看到宇宙其中各种奇妙的定律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啊，这个世界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不是呢无目的的进化来的。那就当在上帝呢所预定安排的福音提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啊，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因着悔改和相信基督而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而成为神家的啊，就是在教会里的一员。那信主之后呢，我们也不是就坐在那里啊，等着上天堂了，我们乃是继续在教会里，在家中，在社会上各种的人际关系中操练，为着呢是要啊，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活出耶稣的样式，来行神所喜悦的美事。那是等到将来在天上见主面的日子。基本来说呢，我刚才所描述的，就是一个基督信仰的简单的叙述，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所要传达的信息。那谈到以弗所书，我们就想到呢，我们每个主日时就以弗所书的内容来为主题，已经有7-8个月。那我们看到呢，这封书信的内容真是十分的丰富，其中呢又有教义，又有神学。进行应用。那全书呢，一共有6章，前3章是讲教义，后3章呢是讲生活的实践。在教育部分呢，保罗叙述了神从创世以前就定下了救赎的计划，是要在基督里接纳所有相信他的人，成为一个教会，并在教会里呢，使信徒呢得到建造。而至于生活实践部分呢，是讲到信徒如何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啊，特别是最近几个主日，我们所根据的经文内容呢，是着重于马丁路德啊所称的啊，
大写的
Hauskauffen 这个德文字，啊，英文呢就是 Hauskauf， 中文可以翻译成为家庭规则。或者是家训，那这些家训当中呢，信徒学习如何活出3种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就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跟主仆关系。那在保罗讲完这些关系之后呢，他就准备结束这封书信。可是呢，他还有一些重要的话要讲，在今天的经文第10节的开始， 他说我还有握的话，他用这个转接的片语来表示一段新信息的开始。是什么新信息呢？保罗是勉励以弗所的信徒要当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这似乎是一个颇为高深不可捉摸的信息，至少比前几个礼拜我们所讲的实用的家庭生活守则来说，这要抽象了许多。抵挡魔鬼的诡计似乎在讲一个很玄虚的属灵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呢，圣经说我们要依靠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而我们的敌人呢是谁呢？就是魔鬼以及他的势力。谈到魔鬼，我们当中可能而是你还没有对我们信仰还不是太了解的人，你可能会在这时候在心里嘀咕的想，什么魔鬼啊？你说有上帝创造天地，我还愿意听能讲什么鬼事。至于鬼，都已经什么时代了，都已经是21世纪的科学时代了，还谈什么鬼不鬼的，真是迷信。我不知道当中是不是有人真的在心里这样想。的确的，现代人活在一个可见的物质世界当中，那大多数人不相信有鬼。即使在每年10月底，美国有一个Halloween 万圣节，即使有人参与这个万圣节的活动，自己或者孩子打扮成、化妆成这个魔鬼的模样，那也不过只是为了好玩，不会当真。即使我们偶然听到一些闹鬼的消息，我们总是把它当作一些那个神经有问题的人他们所看见的幻象，我们心中不以为意。我们是常靠自己的判断力或者常识，英文叫做 common sense， 我们用这些 common sense 来看事情。我们一般呢不会把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看成是灵界的征战。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理智的人我是工程师，以及国政治工程师。那我对于任何所谓灵界的事，我总是带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去探讨。再回过头来，我们说，在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有许多科学不能显示的超自然现象，仍然不断的在发生。比如说，中国的气功。或者近年来流行的法轮功，我们也得承认在这些东西当中呢，是有些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在那些运功的人身上。但我们也说，越是神奇的事情，若不是出于上帝的灵，就越是证明其中有邪灵在后面工作。那这种邪灵工作呢，不只单是中国有，在西方也有。罗马天主教有专门有神父受训，为什么呢？是为要学习如何驱魔赶鬼。那到底这些神父受训了以后，他们一年要驱魔几次呢？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是据估计或者据有人猜想，但是美国呢，一年可能有200件这样的事情发生。据美国广播公司ABC 这个全国性的电视公司新闻报道，德雷莎修女Mother Teresa， 她在1997年，她在过世以前呢，也曾经有神父为她驱魔赶鬼。这些事情呢，不只是在宗教界有这样赶鬼事情发生，医药界、医学界的专业人士呢，也遇到类似的情况。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医生，名叫 Scott Peck， 斯考特·派克，他是呢一位精神病专家，并也是多本畅销书的作者，有数百万的读者。 他呢，他是蛮有来头的，他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那后来呢，从事去医学院，后来呢，毕业以后呢，曾就职于美国联邦政府的管理部门，做到了很高的职位，后来呢，他又做了很多年的精神病医生。这个人呢，斯考特·派克，他呢早年研究各种宗教，一直等到1980年，他44岁的时候，才终于决定信基督并且受洗。在他信主以后，他又出本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People of the Lie》，中文翻成《邪恶人性》。那在这本书中呢，他根据多年实际的临床经验，看到呢世上的确有人邪恶到一个程度，除了把它当作是被鬼控制之外，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治疗这些人。我所以要讲这些例子呢，就是说明的确有灵界的存在，不但有上帝的圣灵，也有属魔鬼的邪灵。其实这些有关魔鬼活动的报道并不新奇，因为从圣经里呢，从头到尾，从创世纪第一本书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都提到有魔鬼的活动。那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等等，福音书中记载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一个主要的神迹就是赶鬼。那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原来是被造的天使，后来因为心中高傲和堕落，但他呢仍是有超人的能力，他可以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魔鬼虽然有能力，虽然可怕，但他的能力远不及上帝，他不像神一样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举个例子，出埃及记中有记载当年摩西在埃及的时候，他曾向法老，在法老面前就是埃及的国王，埃及国王法老面前行了神迹，讲这些神迹呢，说服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他做这些神迹的时候，法老也有一些术士他们呢也能行一些神迹来证明他们的能力。然而当摩西行了一件又一件的神迹之后，法老的术士们呢最后不得不投降不得不承认神的能力远超过他们的能力。那这些圣经呢教导我们，魔鬼固然可怕，但我们信徒若照着这里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所说，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基督的靠着主耶稣基督，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并穿戴神所赐的军装，我们就能做刚强的人来抵挡魔鬼。那在第十节最后说，做刚强的人，在中文里刚强与坚强很类似，都是形容词，是叙述呢一个人在困难的环境中呢能不畏惧、不屈服。不过呢，刚强这个形容词呢，我们有时候在口语上也会来把它当做动词来用。有时候我们鼓励人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你要刚强那这是一个动词，那意思说呢，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那在原文中呢，刚强这个动词呢是用的被动时态被动语态，是表示呢不是我们能使自己刚强，乃是呢要让神使我们刚强。那我们呢个人呢的确是软弱的，我们不能使自己刚强，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大能大力而变得刚强，用现代人的常用的说法就是变得强大。再说一次，魔鬼有超人能力，我们呢人靠自己不能胜过他，我们乃是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才能变得刚强。圣经中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与鬼征战的例子， 在第一个例子中呢，魔鬼的诡计呢得逞了，在第二个例子中呢，魔鬼却一败涂地。这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伊甸园中，亚当与夏娃不够坚强，不够刚强，就受了魔鬼的引诱，吃了那神告诉他们不要吃的果子。这样呢，因为他们的不听从，罪就进入世界。第二个例子啊，是降世为人的耶稣，他在旷野时候被魔鬼引诱三次，魔鬼想以私欲及骄傲的满足来引诱耶稣，但耶稣却靠着神的话保持刚强，他将魔鬼的谎言一一的驳斥。后来呢，耶稣在哥西马尼园借着祷告顺服神的旨意走上了十字架，就如希伯来书啊第二章十四节所言的，他以自己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你看到呢，当年人因而受了魔鬼的骗而进入了必死的命运，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工作，打败了魔鬼灭亡人类的计划。如今呢，我们信徒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和他复活的大能，就可以刚强。那在第十一节中说呢，保罗进一步来讲解啊，如何依靠主而变得刚强。他叫信徒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在下礼拜我们会叙述这些军装的细节。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要与灵界的魔鬼征战，我们不是轻易就能上阵的，我们反而要做好准备把军装穿上。按照中文和本的翻译这里呢，军装呢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但是若是照原文直译的话呢，只说是神的全副军装，没有所赐这两个字。那什么是神的全副军装呢？我们又如何来穿戴这个军装呢？你先看到这里，神的神的全副军装的神的这两个字是希腊文法中的所有格，它可能是指神所拥有的所有格嘛，神所拥有的军装，但也可能有其他的意义，是指与神有关的军装。也许现在让我们稍微谈一谈这个所有格的用法，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当我们说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什么？神的家。我们教会是神的家，那神的家是不是神拥有的家呢？我们当然承认教会是神所拥有的，但是呢，当我们说神的家的时候，我们更是想表示教会有神的爱在其中，而让人心生出家的感觉。又比如说当我们说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的意思不是说这恩典是神所拥有的，我们的意思来说这恩典是从来的，所以这个神的这个所有的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你要看圣经的上下文判断。回到以弗所书这里说的神的全副军装，照原文说的有神的全副军装这个片语，我们从上下文来判断，军装是来自于神，是神为人所预备，也可以照这个中文和合本翻译是神所赐的。我们要靠这来自于神神所赐的军装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讲了诡计诡计这个名词呢，在原文是 methodeia 与中文的 method 对不起，与英文的 method 就是方法非常接近类似，其实中英文的 method 就是出于这希腊文希腊字。那在原文中呢，诡 表示呢，魔鬼是用多数的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攻击我们。如同刚才举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到，有时魔鬼的作为是在超自然的范畴里头，就像刚才提到的气功或者仿人工的神奇，可以明显的看出这是超自然的邪灵的工作。但是魔鬼的作为呢，常常呢不是那么明显的。有人说呢，魔鬼最大的愿望啊，就是希望我们人呢忽视它的存在，不想到它的存在，所以呢，他会用各样隐藏的方式来影响我们。他可以借着我们的私欲来引诱我们，比如说他会用网络上的色情内容来挑动我们心中的情欲，他也会用媒体中的一些广告引起我们的贪心。顺便现在让我问一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过去礼拜五才叫Black Friday， 有年度大减价。但在这个周末中，若是没有啊被这些广告所吸引去买东西的人，可以举个手现在。啊，还是有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还是有。不过啊，我一个人才用起来，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人啊是被这些广告所吸引去买。其实你去买一些东西啊，或者所需要的东西呢，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更多的人呢，是因为贪小便宜而买了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中了招了。除此呢，我们也知道魔鬼的手段是渐进的，他会呢一步一步的让我们越陷越深。他会在我们犯了一个罪以后，在心中控诉我们，他会说：“啊，你看你像这样的人，你还成什么？”他会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可见魔鬼是十分厉害，他是无孔不入的。我们若是有任何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成为魔鬼攻击的对象。有时候甚至不是我们自己，是旁人、别人的软弱，都会成为魔鬼攻击我们的切入点。这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些我们都认为属于的前辈，当他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会想，连他都会做出蠢事，会不会是我们的信仰的问题？会不会是我们的信仰根本不够？前几个月，我曾经在提到，在1980年代，本地有一位灵恩派的教会的领袖啊 ，Jimmy Swagger， 他曾经做了不少蠢事。那想必呢，那时啊，当这些丑事被揭发的时候，他教会的会众以及他办的一个圣经学院的学生们，这些人当中也会有人在心中产生惶惑，怀疑他们信仰是否真的。他们有这样的惶惑呢，也是魔鬼的诡计。在这些情况中，魔鬼让我们因看见而忘了忘了神才是我们所信的对象。人会失信，但神是永不改变、永远可信的。我们都需要神所赐的军装来保护自己不受影响而跟着别人跌倒。下面在第12节中，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这个呢，属血气的，也可以翻译成为有血有肉的，所以呢，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这个片语就是意思呢，就是不是与看得见的人征战的意思。那这些经文里有刮胡，刮胡一个小字，小字里说呢，征战原文做摔跤。那创世纪我们知道雅各。那创世纪中记载了雅各当年曾在夜间有神的天使来与他摔跤，那里摔跤这个动词呢，与这里的征战是同源词，所以看到这里的征战不像是我们儿女他们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啊，是打仗的时候， 是按这个键盘啊，用 joystick 啊就可以打胜利。这玩意儿呢，如同摔跤的方式啊来征战，是形容什么呢？是形容一种很近距离的啊，有这个面对面的肉搏战啊，像真的像在摔跤运动时候一样，不仅呢需要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力气，也需要集中意志，才能不至于被敌人打倒。那这里说，我们摔跤或者我们征战的对手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上乳银器的恶魔。一般而言呢，执政掌权的人是指国家政府的领袖，也的确。关于这段经文，有不少的圣经学者呢认为，在这里呢，执政掌权就是指的是世上的政权。如果我们根据上下文，保罗在这里，我们知道是讲不是世上的执政掌权者，而是在讲灵界的执政掌权者。因为呢，他前面说了，这不是属血气。那另外呢，以弗所书前面第二章第二节也用天中掌权者的首领来形容、来描述邪灵。那么保罗为何要讲四类？看到四类，真正的掌权的啊，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为什么要用四类的邪？讲到四类的邪灵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啊，魔鬼不像啊，神是无所不在。因此呢，在不同的领域中，在不同地方中呢，就要有不同的邪灵来管理。那这些邪灵呢，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来攻击。所以说，我们属灵的敌人一旦能力超过我们，他们数目又是正众多，真是可怕。我就想到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看过一个电影叫《Lord of the Rings》，啊，中文翻译叫做什么？魔戒或者是环王。其实呢，这部电影三部电影的组合，那在我们呢就感觉到呢，我们好像是这个电影的主角，一个矮小的Hobbit 啊，哈比人啊，弗罗多一样，个子又小，力量也不及人，不及那些孔武有力又好多好多众多的这些邪魔。我们就好像在对抗这么多邪灵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自己无力。所以我们要靠这个经文所讲的，我们要靠神所赐的军装来抵抗。然而这里说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会与人有实际上的冲突，而是在说呢，在这一切的冲突的后面呢，都隐藏了灵界或者属灵的冲突在其中。比如说，假如今天你来教会的时候，啊，在教会之前呢，你在家里跟你另外一半，为了某些不很重要的小事大吵一吵，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这是一个实际的人际关系的冲突。表面上你的对手是谁啊？是你的另外一半。而事实上呢，你真正的对手是你自己，你自己的老我，你的自私，你的骄傲，啊，你的恶毒不爽，在你的心，让你在吵架的时候说出那些伤人的话。而且不仅是老我在作祟，魔鬼也趁这个机会呢，与你的老我密切的合作，使你呢继续的活出你的老我，你的旧人。而不让你在基督里应该有个新人活出来。这个吵架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呢，类似的属灵战争不断的发生。那过去的周三晚上，在教会有固定祷告会，那在轮到分享的弟兄呢，谈到他最近所遭遇的争吵，他特别举出三个最近啊在他身上发生的事。哪三样事呢？大致说来就是生活的压力、教会侍奉困难以及前途的不一定。那这里呢，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啊，我也 不具体讲它增长的内容。你如果是很好奇想知道的话，就请你以后来报告会，那你可以亲自听到他做的见证。但是我要说呢，这位弟兄讲的三个困难，也似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困难。在这无论是我没有说啊，这是礼拜三晚上听到的啊分享。当我讲到这三种困难的时候，你说你还以为我是在讲你呢？因为呢，你可能目前就有生活的压力，你就有教会侍奉的困难，你就在为前途而忧虑，你可能有同样的三种困难。那这些困难都是非常实际的啊，少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实际的，其实呢，也是有属灵的挑战在背后。那就说生活的压力吧，谁没有生活的压力？上个礼拜四感恩节那天晚上，有很多餐馆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聚餐。那可能是他们一年一度唯一一次来教会聚餐，因为他们大多都是开业一年364天，一年都有365天，他们开业364天。只有在感恩节这天休息，所以他们的工作的担子真是非常沉重。那这是餐饮业，至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我们也都有压力，或是有加班的压力。上面刚提到，在州政府、教育部工作里面的加班的压力，累得不能顾到家庭。或者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完全不需要加班。但是呢，工作太清闲了，就有被解雇的危险。这是真的吗？或者呢，根本就没有工作，正在面临找事的压力。大概除了只有像我这样已经从主事的工作上退休了，现在做牧师的才没有。不说正经的。除了工作以外，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也会给我们带来压力啊，以及烦恼。这些压力呢，都会成为我们属灵征战的破口。魔鬼会借着这些压力鼓励我们失去信心，让我们开始发怨言。这些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在人生中会遇到生活的压力，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会遇到瓶颈，我们的前途也常会昏暗不明。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用两种反应来对付我们目前遇到的情况。是哪两种反应呢？第一种反应呢，就像当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回忆到旧约的历史，在民数记中讲到，当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离开了埃及以后，他们曾经都亲眼看到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红海分开的神迹。他们从快水分开了，他们可以从当中的干地走过去。我们会想，若是看到一个这么大的神迹，他们从此以后应该是大有信心的勇往直前，一直到进入了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就是将来。但事实上，当他们离开埃及进入了旷野没几天，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喝，他们就开始抱怨，向摩西抱怨。后来呢，当摩西差遣了12个探子去查看那神所应许他们土地，就是迦南地的地形的时候，探子回来报告说这个地真是好得不得了，就像我所说的，就像神所说的应许是牛奶与蜜之地。好是好，可是有一个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呢？就是迦南地的居民又高又大，以色列人自觉一定打不过他，所以呢，以色列人用大胆的抱怨，甚至要将他们领导摩西换掉，另外找个领导带领他们回到埃及。你看，以色列人是多么健忘。就因为他们如此的叛逆，是上帝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 到这些叛逆的人都在四十年中一个个死在旷野后，人残浪约书亚带领下一代以色列人进入了这个应许之地。今天我们也可能选择像当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会失去信心，我们会在困难中怀疑神、埋怨神，而因此中了魔鬼的诡计而跌倒。当然说有两种反应，那另外一种可能反应呢，我们可能选择如同这第十节所说的，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来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不把眼前的困难当作一件倒霉的事，我们反而把困难看作一场属灵的征战，看到魔鬼是要借这件事打击我们，为了让我们退后跌倒，也看到呢神是借着眼前的困难来试炼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变得成熟。有了这样看见，我们就会选择更加的抓紧神，靠着主的能力及主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题目叫做不感恩的感恩节，这边我们有不感恩的感恩节，都是感恩节见证会中一位老姐妹也提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在讲什么呢？它叙述在一家北极的教会，在有一年感恩节的时候出了很多状况，例如他们做好的火鸡突然在 parking lot 失踪了，他们师班要现吃，就是原来要穿师袍来现吃，结果呢师袍被弄湿了。感恩节聚会的时候呢，原来预计有很多人来参加，结果呢只有预计的不到一半的人来参加。更糟糕的是在聚会正要开始的时候停电了，因为他们是要临时准备一些蜡烛。那时候现在还无心的他说我们这边停电，然后买了几个蜡烛，当众的会众我们会议论纷纷，但是那时候能教会的会众呢就在议论纷纷，到底今天晚上怎么样开始这个聚会呢？就在同时教会牧师就上台说啊，今天是感恩节，却发生了很多不值得感恩的事，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干脆有个人上台分享一下有哪些不该感恩的事在你周围发生。于是从牧师开始，一个人就上台了，就讲一些他们自己啊，在他们自己身上发生的软弱。有的人讲那天下午啊，他就跟太太吵架的时候，吵架还没得还没死，跟太太吵架的时候摔东西。那有的人呢，生意失败，欠债累累。而有的人呢，是在一个信主了很多年了，可是在教会里面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被指为忠诚的爱人。但是在这一段一段分享当中，听众的心，听众的心就听众的心反而开了。他们看到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他们的周围，可以使他们不感恩。那过了一会儿，这个牧师呢又上台就问：现在呢，可否请大家呢分享为什么要感恩？这时候呢，就更多的人上台去叙述这个感恩的事。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看到即使在很多困难、痛苦中，还是有许多值得感恩的事。甚至就是在这些困难、痛苦当中呢，在这些事情背后呢，还是有隐藏的祝福在那里。魔鬼是要我们看到自己所没有的，而不要我们看到神的祝福。而当我们失去了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喜乐，剩下来的就是抱怨。剩下来的就是抱怨，就是疑惑了。那么你呢？你在感恩节里是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还是真的看到神在你的生活和生命中的祝福呢？下面第十三节说到，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还能让你留住。我以前很喜欢看战争片啊，最近比较少看电影了。不过我家里还有好几部战争片的 DVD 啊、光盘等等。在这些战争电影中呢，它常常是用从防守者的角度来看战争。那在我心中最留下记忆的也是这些防守者的镜头，好像是一所城堡，或者是一个阵地的防御战的镜头。那在这些防御战中呢，敌人的攻势是一波一波的来临，双方短兵相接，伤亡惨重，旁边的同伴一个一个倒下去。然而敌人攻势也是在渐渐的减弱，最后敌人完全退却，防线还是守住。那在属灵的战争中呢，也常常如此。我们呢，主要的责任呢，不是去攻击魔鬼，我们是防御性的，防御势力啊，来抵挡魔鬼的攻击。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先前的第十一节跟第十三节都数次提到抵挡或者是站立得住啊这两个词。那其实在原文中呢，这两个词呢是一样的意思，不论说抵挡或者站立得住，它的意思都是英文就是 stand， 就是站立得住的意思。我们是要在如同十三节所说的，在磨难的日子，也就是在受魔鬼攻击的时候，我们希望是能够坚守阵地，若我不被打倒就是胜利。那雅各书啊第四章十七第七节说，或是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我们只要紧紧抓住神，顺服他，靠着他的大能大力，穿上他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在魔鬼拼命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知道在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正处在生活或者信仰的困难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鼓励，千万不要灰心。要知道神赋予我们，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全副的军装来穿戴。今天我们是讲一个大致的原则，那下个主日呢，我们会更详细的讲到如何穿戴军装，以及呢如何来用军装来抵挡仇敌。在一个这个时代，在一个大家多半喜欢听神保佑我、爱我、安慰我、供应我的时代，大家只要听平安的信息，常常忘了自己是在一个征战之中。我们有军装，但不穿，也不知道如何穿，只想做个在太平盛世我行我素的基督徒。但是这样的结果正是魔鬼所要，他可以很容易的在我们毫无警觉的情况中一个一个的吞灭我。不是我在这里危言耸听啊，因为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同样的道理。让我们都警醒，愿意知道为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军装，为何要穿神的军装，让我们都愿意做神的精兵，靠着得胜，好吗？让我们祷告。你在天上父，亲爱主耶稣，主啊，你是伟大的神，你是得胜的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以你的死击败了魔鬼的作为，击败了死亡的权势，也是复活的主，你的复活大能，给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都有永远的盼望。我们为死的救恩、为死的盼望献上感谢。主啊，我们还是生活在世界中，魔鬼的权势仍在，虽然他已经被打败了。他的能力能是大，主啊，是我们一个警觉的心，让我们看到世上的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的战争，我们就靠着你的军装，你所赐的军装， 靠着你的能力，你才能当然长期才能抵挡我们的境。我们帮助带领我们要祷告一切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下面要唱一首回应诗歌，就在诗本。